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星期啊，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对亚洲的两个国家，朝鲜和越南进行了国事访问。有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呢，有要求啊，让我们稍微的讲一下这个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收集一些资料了，就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俄国和朝鲜以及俄国和这个越南这次访问都达成了哪些协议，然后他们可能对目前的这个国际的地缘政治会产生哪些影响。
说到这三个国家，必须得提第四个国家，叫中国啊，因为俄罗斯、朝鲜、越南这三个国家都跟中国有某种关系，但是呢，它是建筑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和这样的一个现在的大环境的前提之下的。历史是刚才说的这四个国家都曾经是共产主义国家，那么其中俄罗斯现在基本上不能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的根源还是在那儿的。也就是说，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些领导人啊，他们的一些痕迹还处处可见，而且呢，这个国家的年纪大一点的人对那一个年代，就是当年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情况是记忆犹新，他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包括他的政府的独裁的这种特殊的形式，叫做民主化的独裁，都是那一个年代的遗留的产物。那么中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绝对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至少是在表面上。朝鲜那就更不用说了啊，朝鲜是一个又穷又孤立的这么一个国家，是一个罕见的在当今的21世纪的国际的舞台上面这样的一个存在。越南呢有点模棱两可，是越南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也有共产党总书记啊什么这个，但是他也想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也想是在他的这个国家进行改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情况呢？他的历史就是几乎都跟美国打过仗，除了苏联没有直接，苏联是冷战，但是中国呢跟美国在另外一个国家的土地上打过仗，那在朝鲜和在越南比较间接的打过仗，而越南和朝鲜都直接和美国打过仗。所以把这个历史前提先搞明白以后，就知道这四个国家的关系啊是能够追溯回去的。那么当今是一个什么情况呢？现在的普京在很多人眼中就跟希特勒也差不多了啊，他是一个恶棍，他在国际上是一个叫以强凌弱的这样一个存在，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呢是坚决打击，从军事上、从经济上、从政治上是打击他。那么他变成了一个在很大的程度上算是一个国际弃儿，而这个弃儿就要找另外的一个弃儿朝鲜，他在这块土地上寻求他的国际的合法性。你不是要抓我吗？因为不是国际法庭已经审判了嘛，他已经判决他不能出国，他一出国就抓起来。可是越南、朝鲜这都不是那些 ICC 的签约的国家，所以不会抓他。哎，我到了那儿，你看看那些举着彩旗的孩子们，你听到21响礼炮，哎，我在那儿受到的是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所以他到了朝鲜，他到那儿去干什么呢？朝鲜有他的需求，俄罗斯有他的需求，在这儿咱们是一种叫互需关系下面，咱们看看这个访问的背后实际上是哪种利益的交换。
其实美国的媒体也好，西方的媒体也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朝鲜的访问呢，主要集中在或者关注点呢是军事方面的双方的这个互补啊，双方的这个支援。因为在这次的访问当中呢，第一，原来是美国是担心的是这个在俄乌战争期间啊，俄罗斯不是需要大量的弹药嘛，前段时间就说这个朝鲜呢给他们提供的一些弹药啊到底是多少呢， 因为这是也是一个秘密嘛，所以大家也都不知道。但是根据现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所披露出来的资料来看呢，是说这个从卫星的照片，间谍的卫星照片上发现呢，从朝鲜发到这个俄罗斯的铁路运输当中呢，至少有11000个车厢啊，运到这个俄罗斯去。那么这11000个车厢里边可以装多少发炮弹呢？大约是500万发啊，所以呢，这个可能是光是炮弹就支持了500万发，然后还不包括其他的什么导弹之类的哈。所以呢，美国和西方的国家呢都在关心这次他们两个国家这个就是普京到朝鲜访问以后，是不是还是要让朝鲜提供更多的炮弹啊？因为现在俄乌战争还在进行，一方面是乌克兰那边一直跟西方跟美国在说我们缺炮弹，我们没有弹药，我们打一发炮弹，我们打一发子弹，人家俄罗斯那边可以还击5发啊，就是说以5:1甚至更高的比例来压制我们。所以可是问题是俄罗斯就是美国和西方提供不出更多的弹药来了，所以他们就希望俄罗斯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弹药啊，这样的话这个仗打得不平衡啊。所以呢现在是特别关注这个事情啊。再加上这次这个普京到了朝鲜访问之后呢，和金正恩签了一个这叫什么呀，这叫双方的
互相防御协定，
对，共同防御协定啊。这个协定呢让人们感觉到哎呦好像又回到这个冷战时期了，也就是说美国联系的是什么日本啊韩国啊，同时还包括什么澳大利亚之类的也拉进来了，印度。可是俄罗斯呢现在和至少和这个朝鲜签了一个共同防御的协定，而且在这个共同防御协定当中呢，它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两方任何一方受到第三方攻击的时候，那就我们有义务要帮助对方。当然怎么样帮助，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是指出武器还是派军事人员，还是帮助到什么样的程度，没有具体的规定啊。那这里头可以解释的范围就大了。
嗯，那么这个协议的背后呢有一些令人猜测的东西。我们知道从经济的角度呢，朝鲜是个赤贫的这么一种存在，它稍微的有点那个国民经济那点钱全都去弄到武器上面去了，那你把它变成炮弹变成原子弹，这老百姓不能当饭吃啊，所以它这方面很穷。它从俄罗斯那儿呢可以得到一些粮食，具体来说可以得到小麦，还可以得到石油和天然气，那哪有这样的白拿呢？不会，是这样的，他把武器卖给俄罗斯，这不就有钱了吗？他拿了这个钱再去买俄罗斯的粮食啊、石油啊、天然气什么之类的。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他也得到了这些武器，同时他还把他自己的这些在国际上遭到经济制裁的石油啊、天然气，过去不是卖到欧洲什么之类的吗？现在卖给中国，卖给印度，卖给朝鲜，就多了个买主，是这么一个情况。关键是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个共同防御协定当中啊，有一个模棱两可的条款，是说俄罗斯向朝鲜提供某些军事技术，这个某些军事技术是不是核武器？因为朝鲜到了现在所谓临门一脚的程度了，就是他有核武器，他有原子弹，但是他打到外太空啊，他要回来，要从太空当中再回到地球上，
然后重返地球的，
重返地球呢，他不是回到自己国家去啊，他重返到哪儿去啊？重返到美国去啊？他要把这个核武器能够直接的通过外太空先发射到外太空去，然后进入轨道，直接进入到美国的上空，然后下落。他还没有这个技术，但是俄罗斯如果要给他提供这个技术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叫做养虎为患，因为你现在俄罗斯被国际围剿，所以你不惜放弃过去说不支持他发展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你要放弃这个来换取这样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盟友，这个盟友对他帮助到底有多大，对不对？这么一个也是一个在国际上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地位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他现在俄罗斯你看他 Putin 他去，就说明他感觉到了有这个必要，他可能他感觉到了某种压力，他是不是真的愿意放弃？这不是1960年有的一个协定，对不对？就是
防止核扩散啊，
防止核扩散，他是不是愿意放置这？我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下面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须面对。人就怕猜，知道吗？你直接说了就算了，我一猜，你可能会给朝鲜核武技术的话，他旁边的日本和南韩会闲着吗？
嗯，对。
中国会高兴吗？等会儿咱们看看这个恶性循环。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对朝鲜进行访问的时候呢，他引发的人们的这个观察和思考啊，同时对整个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布局啊，这个构成啊，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尤其是对东亚地区，对朝鲜半岛这个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原来是这个朝鲜对美国、韩国和日本。这个现在呢突然加上一个俄罗斯跟朝鲜签署了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之后呢，整个的形势就复杂化了。也就是说以前如果要是可以动手打朝鲜的话只是打一个国家，那现在如果打的话就牵涉到俄罗斯了，那整个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俄罗斯不管你怎么制裁它，它毕竟是一个核大国。所以呢它这个对整个世界产生的这个影响和威胁是很大的哈，所以呢现在就引起了西方和这个美国的不能说是只是关注，可能还有点紧张啊，还有点担忧。因为这里头呢涉及到刚才说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转移，如果要是这个朝鲜有了核子武器，同时又有了远程的打击能力，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运载工具啊，导弹如果发展起来的话，那么这个对美国和西方的威胁可就大了哈。因为人们都担心这个金正恩啊，万一要是不理智的话，万一要是选择同归于尽的话，那这个对其他的国家和对整个的地球都会产生这个破坏性的这个打击啊。因为现在呢是这样子，那个去年金正恩不是去了就是那个俄罗斯的这个叫西伯利亚那个地方去进行访问嘛，然后参观了什么飞机制造厂啊，参观了一些就是太空实验就是发射基地啊等等。等他回来两个月之后呢，朝鲜成功的发射了一颗这个间谍卫星到轨道上去。所以美国和西方的媒体呢都纷纷的猜测说是他上次去俄罗斯啊得到了这方面的技术的，就是俄罗斯给他的技术的这个转让，或者是给了他这方面的技术，所以让他比较顺利的就发射卫星成功了。那卫星可以发射的话，那这个导弹也可以发射啊。现在人们还担心的除了他发射刚才说的这个洲际导弹之外呢，还有一些东西是让美国担心的。第一是潜艇啊，这个俄罗斯有这种低噪音的这个核动力的潜艇，那么朝鲜显然也想获得这方面的技术。还有呢就是为了防止外国的这个核子打击啊，美国也好这个欧洲也好呢，他们都有一个东西叫做拦截系统，就是导弹的防卫系统哈。像以色列不是他有这个铁穹防卫系统嘛，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啊，就你打来的飞弹我预先知道以后我就空中拦截你了。那现在呢人们就担心说俄罗斯会不会给朝鲜叫做极音速的这个飞弹的技术，这样一来的话它可以穿透你的这个拦截，因为它速度比较快，你拦截拦不下来，或者是只能拦截一部分，其他的就有漏网之鱼，对你也是会造成打击和破坏。所以像这些技术呢美国和西方呢是特别担心这个俄罗斯会转让给那个朝鲜的。
对，但这里面的一个非常令人恐惧的东西就是叫结盟，我们非常介意这个东西，就是两个国家之间结盟，日本介意，韩国介意，中国也介意。记得我们上次讲普京去中国的时候，不是说中国有一点很不高兴，是说他要去朝鲜，但是不知道去干什么。他没有告诉中国， 那咱们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去干什么去了，他去签这共同防御条约去了，等于在你的家门口呢有两个国家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协议，那么你动谁就等于三国开战了吧，
嗯，
就等于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恶性的连锁反应。但是你这个恶性的连锁反应错在谁呢？那你就看你是站在哪一方面了。你看啊，普京他去朝鲜以前，照例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做法，先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了一场署名文章，
嗯，
对不对啊？这个是特别典型的一个挺古老的一个做法啊，他高度的赞扬朝鲜人民啊，是在反对全球殖民主义独裁统治当中的坚定的立场。哎，这就是看谁在说话了，谁在进行全球的新殖民主义独裁统治啊？啊，美国啊，
嗯，
西方啊，对不对？他在那个劳动新闻上发表文章，他是说啊，你们抵制了美国的经济压力，抵制了美国的挑衅，抵制了美国的讹诈和军事威胁。
嗯，
哎，振振有词啊，
对，
句句是听起来是真理啊。那怎么办呢？美国有没有制裁朝鲜呢？当然有啊，对不对？
嗯，
那他旁边那个韩国是不是跟朝鲜在理论上是一直到今天是处在战争状态呢？对不对？
对，
一直是处在一个战着打仗的状态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去讲这，可是有没有人再问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西方要制裁他呢？对不对？这个咱问题就一点点的往下去问。那么接下来你再想想日本和韩国，当他们知道这两个国家有这么一个协议的时候，他们不会闲着。日本的军费已经增加好几倍了，
嗯，
然后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日本、韩国、美国这个三个国家在军事上面、在经济上面、在情报的分享方面、在外交方面有60多次密切的接触，这个数字是远远高于之前。就是说，他们这些国家之间都有点防备，都有点准备，说咱们得做好准备，防止着这个国家有什么动静。而且不要忘了，当年的你叫他抗美援朝也好，你叫他韩战也好，你叫他朝鲜战争也好，那是朝鲜先动的手啊，他先发动的这个战争啊，他是在斯大林啊等等这些人的鼓励之下进行的发动的这场战争。还不要忘了另外一个因素，金正恩和普京这两个人都是，包括川普在内，都是难以预测的人。
嗯，
你必须得证明这一点，必须得承认这一点。这些人非常难以预测，因为他们对于权力的这种钟爱啊，他们就是不惜牺牲自己的士兵和人民去保护自己的这个地位啊等等。这个也让中国非常的紧张，因为中国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旁边这个国家跟俄罗斯接。顺便说一下，中国跟苏联打过仗，中国跟越南打过仗，所以中国也是处在这么一个，中国和越南此时此刻还有领土问题，对不对？中国和印度也打过仗，所以你看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就在普京访问平壤的那同一天，中国的外交官和军事领导，这个军队的领导人在南韩访问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你说，所以中国其实是非常紧张，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结盟和这样一个协议。
对，而且呢，他也不愿意，中国也不愿意西方把中国和这个俄罗斯和韩国，就是和这个北朝鲜啊，等于是给他绑在一起啊，因为中国
现在已经绑在一起了。
现在西方和美国老是要把这三个国家放在一起，但是中国是不愿意的，所以呢，他一直要采取一个稍微独立一点的这个政策，因为他认为说，我自己有自己的立场，自己在很多事情上，实际上国家的利益是和那两个国家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呢，中国既要对抗美国的制裁，同时也想和欧洲保持关系啊，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处在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微妙的这么一个位置当中去。
没错，而且他自己现在还有经济问题要需要解决，他不想在外面多出一些头绪来嘛。
对，尤其不确定的因素越多，其实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就越不利啊。这个在稳定的条件之下发展是比较有利的，所以你看，这个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没有表态，基本上都没有 表示任何的这个支持或者是反对的立场，而且也和这两个国家等于是他们的这个共同防御啊之类的，中国并没有参加在里头啊，所以呢，这就是说明中国可能是想要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立场，和稍微撇清一点这两个国家之间啊，我们还是有一些距离的，然后保持自己的这个外交的灵活性。